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6月15号跟大家录节目。这个节目大家听到呢，也都是到礼拜一了，就16号了。那个节目呢，两个内容啊，一个呢就讲讲呢这个 Donald Trump 一直想搞的这个阅兵呢，终于搞成了。那个美国呢，这个传统上不怎么阅兵，那个大家知道，美国什么国庆节7月4号啊，这个他不阅兵。那美国这个阅兵呢，总是有些特别的事情才阅兵，所以美国的政府呢也没有阅兵的预算，这个。就比较困难了。如果你个人当了总统想阅兵，那你得开支啊，那国会不会拨这笔开支给你阅兵啊，那有什么办法呢？那就没办法了，那只有筹款啊，就找私人机构筹款。因为这么多飞机要开，要汽油啊，还有这么多陆军要上班，你要给加班费啊，这些就是阅兵在美国呢它比较难。他说不可能吧，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大的军事强国，那怎么连阅兵都阅不起的，这个跟阅不阅得起两回事啊。这就是美国这个国家的一个特点，什么东西都有制约与平衡。 Donald Trump 呢他喜欢阅兵啊，我看得到很多国家去参观阅兵呢，他都很高兴啊，他是喜欢这种热闹场面啊，很多军队跟他敬礼啊，这个跟他举这个正步走啊，然后有军事装备啊，有飞机在头上过，他觉得很威风。他呢一直呢都是想阅兵，但是呢闹了很久，那就经常就有人反对，那基本上呢就这个要国家出钱阅兵呢，这个门就绝了，没有办法。这个大家就说不可能吧，你看俄罗斯一年阅那么多兵，哎，那是俄罗斯国家给钱的 啊，国家的听话，说给钱哪敢不给啊。但这个你说北朝鲜那么穷的国家，他一年阅兵那么多次，那国家给钱呢？这美国这么富裕这么庞大的一个军队，他不阅兵，因为不批钱。因为美国人的认识呢，军队是拿来打仗的，不是拿来看的，这是一个原则。所以 Donald Trump 呢觉得那气不打一处来，要阅兵啊！说到上台就在说要阅兵了。他这个上台以后呢，就找了一个组织了一批人，这批人呢叫做250特遣队。250特遣队呢，就是根据他今年元月份的命令，要他呢2026年在美国举办这个建国250周年的各项活动啊。美国建国250周年了。那当然要搞些庆祝活动了，那其中呢有一条很重要的活动呢就是阅兵，那就是15号了，就是那个阅兵。所以呢这个那就要大上阵了。那么礼拜六是14号阅的兵，那么终于呢是搞到钱了哈，这很多人给钱了啊，这个都是大公司嘛，洛克希德马丁啊，这个飞机公司给他一点钱，还有这个 Coinbase 这个公司要捐钱，还有那个 Palantir 这个公司要给钱，甚至这个格斗打拳的这个 UFC 这种公司也捐助，大家合钱，大概一共捐了大概4000多万美元啊，这就够了啊，这个阅兵。那么所以呢，就14号礼拜六啊，在华盛顿 DC 就阅兵，这就是那个背景。所以大家说，不是说美国总统要威风，说阅兵就阅兵，这个国情不一样，美国阅个兵可不容易。他今年阅了，明年就阅不了了，因为明年没借口了。今年是借口纪念建军250周年，但是他想海陆空三军全阅呢，不可能，因为集合的钱呢只够陆军，那就干脆就陆军吧。所以呢飞的那些飞机也是陆军啊，这个航空兵的飞机啊，他动不了太多，海军根本不参加。那不管怎么说呢，也就阅兵成功了。他今天呢很高兴啊，带着第一夫人啊梅拉尼亚，还带了美国国防部的部长 Peter Hegseth， 还有副总统 JD Vance， 就一起来欢迎。那么有几万美国民众啊，其中主要是退伍军人啊，还有这个住在 Washington DC 的家庭呢，还有青少年呢，就在这个市中心啊，头戴让美国再次伟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样的旗啊，挥着美国国旗啊，身着这个爱国的服饰啊，庆祝这个历史时刻，美国军队建军250周年啊，这个重大的时候。 那么这个阅兵呢，在这个华盛顿的中心走一圈，从林肯纪念堂出发，大家记得吧，在那个大水池那个墓的正面，就林肯纪念堂，从那地方出发，就走这个宪法大道，在晚上9:30左右，在那个中心的那个华盛顿纪念碑左右就结束了，就散队，大概就这样，没走多远，就是在宪法大道走一下，总统呢就在那里去检阅。那个当然这是呢是美国历史上据说是规模最大的阅兵啊典礼之一吧，美国也有过一两次有重大的，比方说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要阅一下啊。那么这一次呢，这个也有跳伞队在驻新啊，这个陆军的这个伞兵啊叫惊奇式跳伞队啊，我也还是跟大家讲，这次就是陆军一家包了，那别的军种呢他没有不够钱的就不参加了。那么这个呢，这当然呢跳伞队的水平还是高的，那么大家都很注意，那么然后有一些历史的军事武器呢就在路上拖过，我看见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用过的这个惠利吉普，就是美军吉普了，那个吉普呢哎，现在还找到那么多辆还能够走的，还是不错的。还有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的主打的坦克，就是 M4 的 Sherman 坦克车啊，这个坦克车在解放欧洲的那个战争当中44年45年见得很多。还有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啊，1918年美国派到欧洲的道奇的这个卡车，这个军用车，他还居然找到1918年的。还有这个当时的雷诺坦克，这种历史的军车也在宪法大道上隆隆的这个跨过，基本上呢就是给大家看一看美国陆军的历史的这个光彩啊，这个也就是。那么飞行方面呢，对老飞机，这个有一架 B-25 的米切尔的轰炸机这个飞过，下面鼓掌，旁边呢伴随着两架这个二战期间的这个 P-51 野马战斗机。这个 P-25 呢我特别讲讲，大家记不记得二战刚刚爆发的1942年，当时罗斯福呢是想让日本人教训一下日本人，就是想要轰炸一下东京，但是美国当时没有长程的轰炸机能够从夏威夷飞到东京，美国没有这样的飞机，那么唯一的办法呢就是开一个航空母舰，航空母舰呢开到离东京比较近的地方，让飞机上呢轰炸机起飞，丢了炸弹炸了东京，这些飞机就回不到航空母舰，因为它的来回的航程不够，所以呢这些飞机呢就飞到中国去着陆，但是中国那个时候已经一多半被日本占了，所以这些飞机呢后来呢基本上都是在浙江省啊被迫降的，那飞机呢这坠地没办法降落，没机场，那飞行员跳伞，很多的这个美国飞行员呢被日本人抓住了，受尽折磨。这个呢因为那个美国去放这个轰炸机，这个 B-25 米切尔轰炸机的那架航空母舰的名字叫 Doolittle， 所以呢这个行动叫杜立特行动，这个后来拍成很多电影的啊，这个也是当时这个中国的游击队和美国的这个跳伞的空军协作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题材的故事，以前拍过电影的。那就今天我们就看见这个 B-25 米切尔的轰炸机，这飞机那说话都是1930年代的飞机，那它执行行动1942年现在还能飞，我觉得也是很奇特啊，有人挺爱护他们的。然后呢有各种各样的战车就开过了，比方说越南战争时候海湾战争时候的重型装备，包括 M1 的 Abraham 的这个坦克车，还有这个 Bradley 的战车，还有步兵战斗的车辆，自行榴弹炮等等，这些武器呢估计现在都没有服役了，美国军队呢有些武器就旧了，就已经退役了，但是为了阅兵呢也就能够开得动，也就越过来了。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些代表陆军未来的飞机啊，这个有小型的无人机，还有一些机器人，这样在这个观众面前或者飞过或者走过，那大家呢很大的兴趣，那都是陆军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 Donald Trump 今天呢还有个人的原因，他很高兴啊，因为今天呢是他的79岁的生日，他呢46年生的，那么所以在检阅台对面的贵宾席呢 就有一群带着250位特别嘉宾的徽章的人呢，唱了一首生日快乐啊，就是 Happy Birthday， 就唱这个歌，向总统呢表示祝贺。总统的家人、政府官员和共和党的议员呢，也陪同在侧啊，庆祝这场爱国的盛会。投入的资金呢，最低估计是2500万，最高的是4500万。这个资金，这个捐款的呢，就有刚才说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Coinbase 等等这些公司啊，都知道。那么当然呢，为了抗议 Donald Trump。因为他现在要抓这个非法移民嘛，所以呢，也有人呢要搞一个活动啊，叫做No King 哈 ，Reject the King， 没有国王，就是 Donald Trump 的想当国王。那么，所以呢，美国多地呢今天也爆发抗议的浪潮，这边阅兵呢，那边抗议。华盛顿呢原定在今天呢搞一个对抗的集会，叫拒绝法西斯主义平等游行，反对这个美国移民局嘛 ，ICE。那么主办方呢，这个后来没有能够在华盛顿特区举行这个拒绝国王的这个抗议活动，因为呢当局不批啊，不批。美国大家知道洛杉矶县的这些示威活动呢都要批的啊，就是上面批，不批你就示威不了。但是有些人呢不批也搞，那并且呢在进行过程当中呢放火、纵火、烧车、抢商店，那就是那个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呢这次这个 Reject King 这个活动呢就没有批准，那么他们就在这个华盛顿 DC 旁边的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市还有阿灵顿市这两个地方呢举行示威游行。那么这个呢 Donald Trump 呢也就讲，他说我一点都不像国王，他说我现在为了推动一个法案，就今天呢、他签署一个法案，他说我要忍受很多的折磨，他说我是国王，我才不会打电话给众议院的议长这个 Michael Johnson， 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这个 John Bone 要求他办事啊。那他礼拜六他签署了三项这个协定，这都跟加州有关。因为加州呢是这个 Newsom 呢通过了一项强迫要用电动车的这个协议啊，我们过几年这个汽油车就不能卖了，在加州啊强迫用电动车，这个总统呢签署了三项协议，那就是说加州这样做是非法的，因为消费者有选择的自由，你凭什么要强迫大家开电动车呢？这是他签署的法案，也不容易啊。那么当然呢，这个保安方面也是很小心的，因为设了很多的路障，因为搞不好有个人混到这个人群里面去反对总统或者是刺杀总统，这种情况都有的。但是呢现在呢这个事情就过了，今天很顺利啊。今天讲的第一点就是这个阅兵啊，这个是他想了很久终于阅成了，明天就不可能有机会了。那个你要通过国会啊这些机关去拨款阅兵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只能找私人机构，私人机构的也不会年年捐钱，所以开心一次就算了啊。今天呢其实真是要讲呢，就是6月3号的这个以色列突袭了伊朗的这个设施这个事情，我们13号那天给大家做了一个节目，两天以前，因为呢周末了，我急着给大家讲一个啊，然后录了一个音给大家，那估计大家都听到了。那个呢，就是事情刚刚开始的。那个事情刚起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以色列轰炸了伊朗境内的这个上百个目标，轰炸了好多目标，并且出动了的飞机数量也搞不清楚。那个，并且炸死了伊朗的主要的军事的领袖啊，炸死了国防部长、国防部副部长，炸死了海陆空三军的司令，这些都炸死了。所以呢，这个一下还把很多核科学家，大概有3-4个顶尖的核科学家也炸死了，并且把核设施也炸坏了很多。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上一次两天以前给大家录的一个音。那么因为经过了这个14、15号两天是周末了，周末呢就没有跟大家讲了，那么轮到礼拜一这一下呢就应该讲的，所以我们知道呢这现在的结果。那现在中国的网站上讲的最多呢就是伊朗对以色列的主要城市发动的袭击，因为有很多这个巡航导弹或者是无人机被以色列的这个铁穹这个设备呢把它打下来了，但是总是有几枚呢漏网的炸到地上， 那现在在中国大陆看这个所有的小红书啊等等啊，这个抖音啊，这些媒体上呢基本上都是这个。因为在中国国内呢有很多人是相当反以色列的，那么所以以色列挨打呢是变成他们最高兴的一个题目。所以呢如果在国内的媒体上呢这种类型的东西特别多，我也看了很多，因为我是抱着两边都看的这个目标。那么基本上呢都是在以色列工作的中国人拍的啊，甚至有新华社记者啊，天上有很多这个无人机啊，这个往下飞啊，有以色列发射导弹去打的，那个无人机的数量很多，几百架密密麻麻的扑下来，那你也打不光啊，有几个掉下来就引起爆炸，都是这样。所以呢讲得非常热闹啊，但是那些都没有针对目标的，那就是造成恐惧啊。以色列呢也有几个人呢被这个炸死，有200多人受伤，这个大概情况。那个呢倒不是今天真是要讲的，因为那个呢就是所谓报复，就是乱打，并且这个乱打呢就伊朗手头有很多的这个巡航导弹，因为要从伊朗打到以色列还得飞几千公里啊，所以以色列估计伊朗呢大概一共手头大概有2000枚各种型号的导弹。那这一次呢这个晚上14号打掉了200枚，所以他还有打掉了1/10，还有1/9，那还会慢慢的打。所以以色列估计呢这就看这个消耗战，因为以色列自己的铁穹的反导弹的系统它也有限了，所以加紧生产，但是呢你还要选择打。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讲到这一点，这一点呢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就是讲到底以色列在13号、14号和15号这个3天对伊朗打击了什么。以色列说了这个战争大概要打2个礼拜，是内塔尼亚胡宣布的，2个礼拜里面这个要打的。那以色列到底是怎么发动攻击，我今天先把整个这个以色列的攻击整理了一下。以色列是在6月13号的晚上发动袭击的，因为6月15号美国和伊朗呢就要举行一次核谈判，以色列呢不希望这个谈判成功，所以以色列呢根本呢就跟美国大概打了个招呼就提前动手了，就把伊朗呢就给炸了。美国方面呢也没有表示反对啊，反正呢Donald Trump 呢也忙不过来以色列，但是呢从骨子里美国是亲以色列，这个不用说了。因为美国呢在这个袭击发生以后呢，美国已经在调动它的航空母舰的战斗群啊，并且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也都发射各种各样的导弹去拦截伊朗飞往以色列的飞行器，这点呢不用说的啊。但是 Donald Trump 整个心呢就放在这个示威，放在国内的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上，他大概还顾不上这个以色列，他希望以色列呢你自己就好好弄吧，大概就是这样，也不可能反对。以色列的这个袭击呢13号晚上呢他第一波进去呢其实呢飞机的数量很少，用的 F-35I 这是美国出口版的飞机，以色列进行过这个提升。 F-35 呢是个隐形的飞机，在雷达上呢基本上看不见这个飞机。以色列第一波就是派了 F-35I 就进入了伊朗的领空，进去以后呢伊朗半夜凌晨2-3点钟吧飞机飞进去了，干什么呢，就是把伊朗的主要的雷达站和防空导弹把它炸了，主要是炸这个雷达站，当然防空导弹上面也配有雷达，像这个苏联卖给他的这个 S-300 是有雷达的，所以呢要先把这些把它炸掉。这个 F-35 呢非常漂亮，进去以后啊这个第一轮的攻击就完全是隐形机，进去以后就把这些雷达站主要的基本上都打平了。这个打平了以后呢，伊朗的这个整个国家的防空网上就显示不了有飞机进来啊，就你这个因为没有雷达站呢你怎么办呢。那么第二波呢就是以色列的主要的战机就飞进来了，那就各种 F-16 啊 F-15 啊 F-14 啊这种大型的这个战机呢就开始飞进来了，也都是非常好的战机，但是不隐身进来以后呢就分头去打。 打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打核设施。大家不要以为整天就说打这个高级领导人，高级领导人呢是斩首，那个不要用多大力，一枚精准炸弹就能够干掉啊，一层楼就没了。以色列主要是打核设施，因为以色列的最终的目标是让伊朗不能做出原子弹威胁以色列的生存。那么今天呢，我们大概知道了一个伊朗中部的拿坦兹的核设施呢是被打中了。拿坦兹核设施是伊朗最重要的最核心的铀浓缩基地之一，它的地方呢地点在伊朗的中部，有个城市叫伊斯法罕。这个伊斯法罕的中部离开德黑兰呢南边大概250公里。这个地方呢是个大工厂，主要用于离心机的铀浓缩的生产，也就是把天然铀转化为高浓度的浓缩铀。浓缩铀呢就是用来做核武器，因为伊朗不需要做核发电，它的原油多的用不完，不断的要出口，它不需要用这个核来发电，所以呢主要就是用做原子弹。这个核基地的表面的部分呢就完全没了，今天我看这个视频上面全部打平了。那么当然呢，我们说这个视频看到的是地面的部分，其实一个核的设施在特别在伊朗这种地方，它最重要的还不是地面的那个部分，它最重要的是地下的部分。伊朗自己也有很多消息说，伊朗的这个地下，就是在我们今天说这个纳坦兹核基地的这个地下几十米深呢，是挖了有一个深坑的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呢就是来做这个离心铀的。那么这个呢有没有打中呢？不知道啊，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有没有被打中。那么但是我们看看以色列的做法呢，它是能够打几十米深的。那举个什么例子呢？我们先讲第一个，就是联合国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格罗西，根据他们这个联合国原子能机构驻伊朗的这个报告啊，说伊朗的这个纳坦兹设施的地面浓缩铀工厂呢已经被完全摧毁了。地下损失怎么样呢？没有公布，没有人知道。但是我就看一个例子啊，去年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最高负责人叫纳斯鲁拉嘛，他呢是一直躲在地下，他认为是最安全的几十米深的避风港地下堡垒。以色列的空军呢是精确打击下把他打死了，打在地下。那当时以色列怎么打呢？我举这个去年打纳斯鲁纳的这个例子，讲讲这次以色列有什么可能去打伊朗的地下的核设施。我们去记得打纳斯鲁纳的地下港，这个地下的堡垒的时候，以色列呢发射了15枚，这个每一枚大概1吨重的这个沙坑钻地炸弹，就是专门钻地的，15枚。就在地堡的混凝土的外壳上就炸开了一个洞，因为那都是钻地的。这个洞呢打开以后呢，那地下就露出来了。然后呢以色列的第二轮的飞机就发射了65枚高爆航空导弹，沿着先前钻的炸弹开的这个空洞就飞入地堡的内部，瞬间就释放出巨大的冲击波和爆炸力。在这样猛烈的攻击之下呢，地堡里的纳斯鲁拉和的随从呢是无一幸免。如果以色列军要摧毁纳塔兹地下核设施呢，那就是有这个可能。到底做了没有做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做了也不知道。如果以原来没做，那现在会不会跟着做？那肯定会，因为以色列是要搞的伊朗的这个最大的核设施不能够生产原子弹，那就唯有打地堡，其他的几个都没有这个重要。这个纳坦兹呢是一个核心的，这个呢是以色列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成就，把核设施炸了。也不能够说以色列以后不搞，以色列未来2个礼拜之内会不停的去搞这个核电的这个基地。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二个呢，伊朗的军队和伊斯兰的革命卫队的体系已经遭到重创，多名的高级将领呢身亡，那已经呢 没有办法领导了。那我这里讲了两个字，大家要听清楚，伊朗军队就是国家的军队，伊朗还有一支宗教军队，比那支国家军队还要大，叫伊朗革命卫队。大家记住啊，伊朗革命卫队是不听伊朗这个陆军总司令、空军总司令直接受命于这个伊朗的宗教领袖。这个是1979年伊朗革命以后搞的一支军队，12万5千人呢，海陆空军、导弹、卫星什么都有的。他呢钱特别多，因为为了保证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能够打仗的话，伊朗呢有个奇怪的规定，把伊朗出口石油和天然气的开支的一半直接就给了这个军队，是由这个军队去管出口，来管收钱。所以伊朗的石油出口呢，有一半的钱是到不了伊朗，是放到这个革命卫队，所以非常有钱的军队。这个军队里面的这些领导人呢就很多，他有派驻外地的军队，叫做圣城旅嘛，这个就是革命卫队。所以这一次呢，以色列党呢是把伊朗军队和伊朗革命卫队的司令都干掉了，其中干掉的一个就是革命卫队的总司令萨拉米，革命卫队的副总司令这个拉希德，然后呢再是他的国防军、陆军、空军、海军、航空兵这些将领全部就干掉了，一共打死20多名高级将领，同时就是用以色列袭击身亡。你说以色列在情报精准到什么地步啊？就知道晚上你睡在哪，就基本上都干掉了。大概有一个参谋长说是跑掉了，那个参谋长这几天不敢露面，我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干掉。伊朗的电台说他活着还在指挥，那么就剩下一个参谋长，如果这个参谋长敢露面呢，可能呢过几天又把他干掉。这以色列从打黎巴嫩真主党、打这个哈马斯以来就是这样，就是专门请这个领导走啊。这个以色列打出一个新的打法。那么这个呢是伊朗为什么口里说要报复，但是呈现出来的局面呢，就是大量的放无人机和放这个巡航导弹乱打以色列的这个大城市啊，打这个耶路撒冷，打这个其他的大城市啊。那么以色列呢，它是6月14号，以色列是第二波，第一波13号以色列出动，说法不一啊，有些说以色列出动了200多架战斗机和加油机啊，第二个说法说以色列一共动用了700架飞机。那不管是200是700，反正以色列这次的行动呢，恐怕是这个历史上少有的大规模的空战。并且呢，这个以色列周边的这些阿拉伯国家呢，都嘴巴说以色列不应该打黎巴嫩，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去干涉以色列的军机飞行。他要飞过约旦，约旦不吭气，飞就飞吧。他要飞过伊拉克，伊拉克政府说你飞就飞吧，嘴巴谴责。并且呢，等伊朗14号导弹、巡航机这些这个无人飞机飞过伊拉克和叙利亚去打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呢，据说约旦的空军还有旁边沙特阿拉伯的空军都发射导弹和用飞机去帮忙去接机。现在伊朗呢就搞成这么个局面，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仇恨他，嘴巴不说，大家因为大家都是伊斯兰教，但是呢你挨打，这个阿拉伯国家很高兴啊，就是伊朗啊，始终是所有的这些中东的阿拉伯国家的仇敌。为什么呢？因为他搞了几个亲他的这个恐怖组织，包括这个加沙的这个哈马斯，包括黎巴嫩的真主党，也包括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这几个都是伊朗养的小弟。那这几个小弟呢，搞得整个中东地区局势不稳。像这个也门的这个，他一直在打这个苏伊士运河航行的红海的各国的船队，这个是惹了众怒了。真主党占了黎巴嫩半个，就是不走啊，要不是这是以色列痛打，他走不了的。所以呢，这个就造成一个新的局面，就是一方面伊朗挨打，第二个阿拉伯国家没人帮忙，甚至呢你发射导弹还有很多阿拉伯国家帮忙拦截这个导弹。所以呢，这个伊朗呢现在真是有点孤家寡人。那个这一次呢，以色列方面呢是13号动用了200到700架飞机，那个攻势到现在不知道，可能过一些时候慢慢会露出来。这第一波打到了14号， 伊朗呢发射了大量的导弹和大量的无人机攻击以色列的主要城市特拉维夫啊，这个耶路撒冷啊。以色列呢同时出动了200多架战斗机也去再打一次，这个打了330枚导弹。以色列呢对伊朗的突击呢，就看得出以色列呢基本上是完全摧毁了伊朗的防空和反击能力。因为以色列13号晚上偷偷进去一次，14号再派200多架飞机，伊朗居然就没办法回击。首先伊朗的空军就没有办法，因为他的空军都是1979年伊朗革命巴列维国王的那个以前巴列维国王跟美国买的，都是老的不了 F4 还在用 F15 啊 F105 这都还在用，这些都没零件了。所以伊朗空军呢能不起飞就不起飞，再加上这一次呢给以色列打掉了很多地上的军事基地，所以呢没有办法。而防空呢被以色列在第一天13号就把它干掉了，所以现在可能还剩下几个。我今天看见15号伊朗晚上的那个拍回来的这个图啊，那个因为有很多中国人在伊朗嘛，他们就拍了很多这个攻打的图，旁边用中文解说，传到中国的什么的滴滴啊，这个特别是抖音啊，或者是这个小红书上特别多。那在里面说，哎呀，你看又打下来了，打下来了，就是那些。那么看见呢，有很多图，那发觉呢，以色列这边呢，如果伊朗打过来呢，以色列基本上是用飞弹去打，就是铁穹啊。那么在德黑兰呢也有人发照片，那个照片呢今天晚上就没有看见什么导弹防空系统发射，主要是高射机关枪，就大炮，看得出来一条条的那个火光就用。所以呢说明伊朗呢手头东西不多，他不敢瞎用了，他得留着关键用。所以呢这个呢就炸到了很多地方。当然伊朗的这个轰炸也造成以色列的很大的人员的伤亡，大概有3-4个人死亡，有几10个人受伤啊。这个以色列呢和伊朗的这场战争呢现在刚刚开打，就让按照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话讲说，这个他们将要看到未来是怎么打，我们现在看的是开始，这个我们未来的打击方式和他们现在看到的还不是一回事。那到底以色列准备怎么打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伊朗现在呢就倾巢而出，主要伊朗的领导没了，就剩下哈梅内伊，据说今天呢把哈梅内伊搬到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因为怕把他也斩首了，那就是群龙无首了。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